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习家军一统天下，习近平绝对权力有多可怕？中共二十大呢，结局和推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不同寻常。《纽约时报》指出，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高层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习近平不但如愿推翻任期制，连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而且还打破中共高层实行多年的退休年龄共识，逼迫李克强、汪洋、韩正等所谓改革派或温和派出局。更有甚者，习近平无视毛泽东都要忍让三分的党内不同派系存在的这个现实，以我划线，任人为中，推出几乎清一色的习家军和习派人马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外界预计到习近平将不遗余力地独揽大权，但是没想到他会在专制集权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那么习近平唯我独尊能否保证他念念不忘的政治安全？中共全盘习化将造成一个怎样的后果？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利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汝正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当然也欢迎听众观众，特别欢迎听众观众们在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这个提出您的问题和评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这个中共二十大推出的新一届党中央、中央军委、中纪委、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委员名单令人大跌眼镜，外媒纷纷用震惊、触目惊心等词语来形容。我来请教法国的宋汝正教授，您如何看这份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七常委的名单，让观察人士直呼震惊的是什么呢？
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哈，自从2016年那两起黑天鹅事件之后，就没有令我感到震惊的事情了。你非要说震惊呢，我以今年为例吧，像俄乌冲突，英国一年的三换首相，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是吧，和法西斯很有渊源的极右政党执政并出任总理，这些啊都可能算得上震惊，中国算不上的。这届常委呢是星期天会中外记者，昨天是周一，我去看了一下啊，只有法国的财经媒《回声报》有报道，其他媒体都没有。如果这是一个震惊的事件的话，你法国的媒体都无视呢？刚才那主持人说，欧美媒体对新一届领导名单感到震惊、触目惊心。可是呢，就是按照西方的逻辑，这一直都是欧美乃至全球各国政治的常态。美国哪一位总不任用自己熟悉和信任的人？特朗普总统还可以任命自己的女儿、女婿。议会制也是一样啊，英国前首相特拉斯阻隔的时候，别说反对党啊，就是党内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全都排除在外啊，只任用自己的盟友嘛。退一步讲，就算欧美说的对，那也只是说明中国和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呢，何来震惊和触目惊心呢？坦率讲呢，我常委的名单并没有很多人研究和关注，因为学者呢研究的很官嘛。中国表评路线从根本上讲就两条，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一是改革开放。只要中国坚持这两，中国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震惊。
好的，宋教授，您呢没看到外国媒体对于中国最高领导层新名单的震惊和这种说法哈？是
看到了。
您刚才说您基本上没看到，然后呢？
法国媒体没有。
哦，您只看法国媒体。
我看到了法国媒体，
我提醒你一下，《纽约时报》是怎么说的？《纽约时报》说，就连那些最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高层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我不知道宋教授，您通常都看哪些媒体？我也不知道呢。您宋教授哈，对于这个国际媒体，对于二十大的这个反应是否了解的全面啊？我们有些问题，我们下面还要接着谈。我来请教郑先生啊。 习近平他打破任期制，这个获得第三个任期呢，其实呢，这个并无悬念。外界呢感到震惊的，我再请这个宋先生听一下啊。外界感到震惊的无疑是政治局，尤其是七常委的名单几乎清一色的习家军和习派人马，这种连毛泽东时代都没有见过的权力布局，让外界产生了新的悬念，即如此安排，其目标岂止是连任或者第三个任期？难不成习近平是在为终身制做铺垫吗？他还需要退休吗？这是外国媒体的看法。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这个二十大从常委的这个分布上来讲，它应该类似于毛泽东的九大，或者是九大的时候呢，康生、陈伯达就是他的秘书嘛，康生是他忠实的追随者，当然是从其他宗派王明宗派改宗过来的那么周恩来一直是执行他的意志就是九大的这个名单，另外十大也是他引入了王洪文这样的就是党内完全没有资历的。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讲，习近平还没有走到他的十大应该说还是个九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比较勉强，因为这个如果说你不是发动了全社会，而是在仅仅在上层，那可能就牵扯一个宫廷政变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党章修正案中间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拥护这个两个确立是党员的义务那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地位是长期的是长期的，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一次把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按劳分配为主体写入党章这意味着新一个社会主义改造，所谓人民经济就是第一届政协当时在他的政协的这个共同纲领中提到过这个概念，叫人民经济那么这是一个以回复到原教旨主义共产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信号另外一个在这个大会的这个决议中间呢，也提到一个自我革命用自我革命引导这个社会革命，所谓自我革命就是共产党内部的大清洗那么所谓社会革命就是对社会层面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做一个清算可以说这么一个班子是一个战时班子，有人说它是对着台湾问题的，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战时班子是针对着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社会的，就过去四十年所谓邓江湖路线需要全面清算包括从人事上。那么如果说十八大反腐是疾风骤雨，十九大是和风细雨，那么二十大将是这个血雨腥风。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二十大的这个人事安排，习近平他打破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邓小平确立、江泽民和胡锦涛身体力行的几乎所有党内高层的规章、共识和惯例，比如说像任期制像指定隔代接班人像七上八下等等。我们就拿七上八下来说，67岁的李克强和这个汪洋都是67岁呢意外出局，而69岁的王毅和72岁的张幼侠竟能晋升，这让许多人呢愤愤不平。请教宋教授，旧的规矩没有了，新的规矩确立了，那么这个新的规矩看起来就是以我划线，任人唯中，您看是不是这样？
共产党呢他一直强调要依法治国，也制定了许多法律，所以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呢必须了解宪法、党章，还有那个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二十大呢都是在这个框架、法律框架中进行的。另外呢，中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国家，它的体制和一些做法呢也不会一成不变衡量的标准还是时间。中国的特点呢是先尝试，如果成功了就推广， 不成功的当然就改进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面对中国的变化，不要急于下论，还是要让时间去检验。我在法国22年了，我很少看到法国媒体和学者对中国呢表示肯定。相反呢，就是中国崩溃论啊，一直不绝于耳。10月17号就几天嘛，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还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啊。但是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呢，他们都错了。所以我
好的，宋教授，宋教授，对不起，宋教授啊，您回答我的问题好吗？我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七上八下这个问题。拿七上八下来说呢，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意外出局，69岁的王毅和72岁的张幼侠竟能晋升。许多人愤愤不平的是这个，不是您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我对您的问题，这个宋教授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旧的规矩看来都打破了，包括七上八下，那么新的规矩确立了，那么这个新的规矩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以这个任人为中，以我划线？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就可以了，您不要提到其他的东西，我们时间很宝贵。
就是我们学者呢，他需要看现成的法条文，就为什么要看宪法党章？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我们是这个，因为你说的一些什么指定什么隔代指定啊什么，我们找不到法律啊，是吧？什么七上八下，我们找不到法律，我们学者不可能用没有出处、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出处的党章也宪法也没有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认可这个，所以我们就只能看现有的学者嘛，做研究嘛，就你现有的法规文件，这是我做判断分析的依据。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吧。啊，宋教授，我提醒你跟您个事实啊，团派团灭，江派出局，太子党仅存的胡春华不但未能入常，而且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保住。过去常常听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毛泽东也不能不承认的一个政治现实。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在中共9大、10大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完全的清除反对文革的老一辈领导人。我来请教郑先生，有人根据习近平现在清一色的这个大胆安排呢，认为习近平在专制集权的道路上甚至走得比毛泽东还远，您怎么看？
我不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从九大和十大的常委会，十大的常委会里似乎容纳了一些老革命，但是您如果大家研究他的所谓，因为他类似于一种主席制了啊，那么主席啊，副主席的构成啊，那是清一色。那么现在的这个20大常委中间还有赵乐际啊，这样的角色啊，那么我觉得还不能做这个判断，他的权力应该是没有达到毛泽东9大和10大这两届的这个集中度啊，就是集中于毛泽东。毛泽东实际上是用文革小组啊，长时间的替代了政治局的这个职能，而习近平只能用亲自来兼任小组来夺权，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估计还得往后看啊，他为了克服这个党内外的阻力啊，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另外，刚才宋鲁正先生说，要看文本，我建议他看一下这一次修正党章的文本啊，因为既然宋先生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那么中国40年所谓改革开放啊，主要的成果在经济领域，在经济体制方面，那么这一次他是党章明确提出来什么呢？提出来这个。要把公有制作为主体，要把按劳分配作为主体啊，按劳分配作为主体，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党章明确规定，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那么现在又要把这个拥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作为党员的义务啊，我想呢，这都是文本上的这个变化，这都是文本上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位叫伊万·拉姆，我们这位这个网友，这位观众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把有功劳的团派胡春华开除出政治局常委，而把李强这个双手沾满上海人民鲜血的人 浮上台。这个李强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不讨论啊，我们不讨论，因为你说李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呢，这个提法呢，也有人不一定赞同。那么我们谈谈胡春华，胡春华呢，他既是团派，也是太子党唯一仅存的一位啊被隔代指定的这样一个接班人。这一次大家普遍看好呢，他会进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连常委都没进，而且反而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保住？这是为什么？这个宋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研究吗？
这个问题我确实回答不了，因为呢，我对中国的这个高层政治啊，不了解，不清楚。
好的，
就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好，那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问郑先生。
对，
我请教郑先生。郑先生，原来的中共政治局名单，政治局的这个人数都是25个，现在呢，突然今年变成了24个。有人说这个被取消的人就是胡春华，当然这是外界传闻，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极大的可能，我没法确认这件事，但是有极大的可能，因为在这个十八大之前拿下孙政才，十八大也是24位政治局委员啊，这一次也是24位，那么我们就看到胡春华不在列啊，这个跟事先啊各方面渠道透露出来胡春华会升任总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对
反差啊，这个可以说违反了我们长期的大家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这个寡头分治的这么一个惯例的了解。但是呢，实际上大家应该注意到呢，二十大是一个中共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毛后到现在啊，到二十大之前一直是寡头共治的啊。那么这一次呢，打破了几个惯例，一个是毛之后的这个总书记或者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我们不说邓小平这种实际的最高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超过两届的，除了江泽民有一个接任这个13大这个有3年时间之外，啊没有2年啊，他也是完整的只有2任。另外一个呢，所谓七上八下是在江泽民时期，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可以确认这个现象，当然他没有写在党章之中啊，他相当于一个惯例啊，相当一个惯例。那么还有一个惯例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退休的老常委要进入这个主席团。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退休的老常委和之前的一些所谓老革命，他们是有权利参与这个任何一届新的大会的主席团常委会的。那么他们对新的党中央的产生啊，他们是有参与权的。那么从这一次现场驱离胡锦涛，可以说老常委的权力啊就此 game over。
好的，那么正像新华社昨天发表一篇最新的报道说啊，这一次习近平在磋商这个新常委政治局名单的时候，显然没有跟过去的老常委，别说老常委，这个就是前总书记两位仍然健在的，中共官媒的说法是没有跟他们磋商，看来习近平对自己的信心十足。那么今后5年谁还能制约习近平？5年后不受任何节制和约束的习近平会不会心想事成？谁还能阻挡他呢？这是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但是这也给中共呢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来请教宋教授，过去10年党内高层有团派、江派等制衡，都没有挡住习近平的雄心壮志，现在他周围仅剩下唯唯诺诺的宵小之辈，中共如何防止出现这个绝对权力这个问题呢？
觉得绝对权力这个词啊，用在中国呢不准确哈。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我就说法国总统的权力比美国总统还要大，他如果对国会不满意，他可以把他解散，如果一个法律或者议案他觉得无法在国会通过，他的政府部门还可以直接援引法49.3条，不需要国会投票，直接成为法律。就是现在哈，几天前10月19号法国政府刚刚动用了这一条款，通过了2023年预算案。我们知道国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 审核预算嘛，对不对？但是呢，却不经国会表决直接通过了，国会连审批预算的权利都可以被剥夺，可见总统权力之大哈。所以说如果对比的话，我不觉得中国存在一个绝对权力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权监督啊，中国不是没有啊，而是和西方不一样。比如第一，从制度层面来讲呢，中国几千年都是内部自我监督，是吧？也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西方呢主要是体制监督，是吧？反对党啊，自由的媒体啊，言论自由啊，公民社会。不过呢，似乎也没能阻止美国出现政治僵局和分裂哈，民粹主义崛起。第二个就是政治传统和文化，就是天命观和民民主义。我可以举个例子哈，儒家文化圈，大陆有邓小平，台湾有蒋经国，中国有李光耀，韩国有朴正熙，他们都不是按照西方的制度模式产生的领导人，但他们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带领着人民的发展富强啊。第三就是历史定位、历史评价，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嘛，政治人物都非常注重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啊，也对他们形成一种监督和制约。第四呢，就是非制度化的外部监督，像智能手机啊、互联网时代啊，哈，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能够迅速的传播，而且呢，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可以关注甚至围观中国。发生的事情都会被评论、被讨论，像我们今天也在讨论嘛，是吧？它也会起到这个监督效果的。
好的，这个宋教授看来是绝不承认中国啊共产党这个有绝对的权力，啊，他呢也这个用西方国家的这个总统权力甚至大于中国的这个啊领导人的权力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知道他这个观点大家怎么看啊？我们一位这个叫 FCOM 的观众，他呢给我们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腐败，绝对是民族和国家的浩劫。”他说：“历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因谏未圆，习近平呢？”他不会体察不到绝对权力的这个害处，但是显然我们看到有人认为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习近平在二十大频频提到安全和斗争绝非偶然，这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之前都没有像他这样做的，显然维护政治或政权安全呢是他的一个当务之急。我来请教郑先生，习近平唯我独尊能否保证他念念不忘的这个政治安全？没有制约的权利将造成什么样的个后果？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这个没有制约的权利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一次党章的修正案的决议，实际上从党的法理上已经颠覆了所谓的改革开放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习近平这个二十大这个选举成果已经证明习近平已经推动颠覆了所谓的政治改革的成果啊，坚决反对个人腐败，因为他把拥护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地位写入了党章啊。那么这个类似于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啊，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写入党章，那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那么他也颠覆了这个实际上的任期制的这个惯例啊，也颠覆了这个惯例，也力压这个派系啊，甚至吴邦国这样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出席，他的年龄应该比这个宋平应该小多了啊，小多了。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现身大会，当然也是一个疑点，当然他们不愿意来也是成立的，但是像胡锦涛这样的现场被驱离啊，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证实了二十大这个中共的高层政治形态发生了一个巨变，它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那有人说这个习近平是刻意安排的，我倒不敢肯定他是刻意安排，但是呢这无疑显示了他对这个大会的控制达到了一个何等程度那么毛泽东在这个开七大的时候把王明抬担架上抬到大会上来展示一个反对派那我想呢习近平他可能对胡锦涛这种做法是一个震慑全场也震慑党内外的一个结果人们面对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有恐惧很多热爱党国的小粉红们可能会产生恐惧和这个更加效忠的一个表现。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时间呢还剩下半分钟了啊，我们就不再向两位专家请教问题了啊。刚才呢，宋教授说他没有看到外国多少评论对于中共二十大这个权力布局、人事安排呢有震惊。我再选读一些这个外国的评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他说呢，过去两天发生的两个瞬间坐实了习近平对共产党和中国的铁腕控制。第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瞬间就发生在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极不体面的脱离会场，第二个是新一届常委亮相。虽然此前很多人都能预见到习近平会任用自己的人，但是很少人预料到这是一个习家军。好的，时间很紧，我们不再多念了。我们感谢这个宋鲁正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